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艾丽娜。近年来，马来西亚呢青少年怀孕的新闻越来越普遍哦。那根据报道，国内每一年都有上千名的少女在还没有完成学业前就怀孕了，其中不少人因此中断了求学，被家人疏远啊，甚至是失去生活的方向嘛。所以，我们身为社会的一份子，可以做些什么？是继续用批评的眼光来看待呢，还是选择理解与支持，让他们可以重新有机会走回光亮的路？今天 TFM I ask you 特别邀请了社来人联党中央妇女组主席许德婉来和我们聊一聊，欢迎德婉。
Hello， 大家好。
德婉可以稍微先和我们分享一下吗？就近几年在马来西亚青少年怀孕的所谓的这种情况呢，越来越普遍嘛？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些情况？
最重要是要注意到我们沙月的数据啦，沙月其实是整个马来西亚全国最高的，就是讲我们的 teenage pregnancy 是全国最高的。我们从2002年的时候差不多1500个，每一年有1500个，到变成2023年2000个，2024年2850一年，然后2025年今年数据还没有出来，我听说已经超过3000个，所以这是一个对我来讲说是一个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去关注的啊，这个数据如果能够的话，我们都需要大家去注重，跟我们一起合作把这个数据降低下来。
是基于现在我们沙拉越的这个情况呢越来越严重哦，所以如果我们再不重视的话呢，很有可能就会造成无可抹灭的一些后果。
TFM I ask you 为你揭开时事的面纱，
欢迎回来这个小时的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艾丽娜。这个小时依然有德婉在节目上和我们聊到有关于到马来西亚青少年怀孕的这个现象哦，因为基于现在沙拉越呢也是全国最高也是最严重的这个情况，想要问问德婉，你觉得说这反映出社会或者是教育上有哪一些的不足呢？
对了，我觉得除了这个教育，我觉得我们的小孩子，因为我们的这个 internet social media 太多，我们的 content 就是可能是不适合他们那个年龄的，尤其是12岁啊，这还很小嘛，16岁这个年龄的，他们自己本身还没有这个能力能够分辨到底自己的决定是对还是错的，可是他们每天能够看到的一些 content， 我们讲的这些 social media 上面的 content 可能是不适合他们的，所以 这一个我觉得 social media 这方面是其实是蛮大的一个 influence。 除了那个之外呢，根据数据，通常这些女生在还没有怀孕之前他们已经不上课了，所以都是一些辍学的原因，其实是很大部分的，大部分的他们都是已经没在上课了，所以就怀孕了，所以这个没去上课其实是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家庭这方面的影响就是小孩子没去上课了，他可能没有做其他东西或者去工作了，所以他就会有这个 teenage pregnancy 的这个 case 就会比较高。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朋友的一些我们讲的 peer pressure， 自己的这些身边的朋友也会影响，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家庭问题啦，所以造成都是有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 sex education 不够，就是在我们的自己本身甚至学校或者是家庭对于 sex education 不够，让他们做了决定之后呢，他们也不知道之后会有什么后果，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啊。我可以讲一下当时我在美国的时候，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图书馆跟我们的学校的 clinic 它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玻璃罐，里面都是 condom， 它是给那些学生你买不起可是你要用到，你还是可以走到那边去拿一个，就是给你自己去拿的。虽然看起来可能觉得很好笑，可是这也是学校方面鼓励或者是减少这些，除了说我们 pregnant 还有一些疾病，所以这些都是有影响到学业，都是会影响到前途，所以学校宁愿你厚着脸皮或者叫朋友去拿 free 的，在那边一个大罐子，你只要知道那个地方在图书馆那个地方，你走去那边你手上拿一块，好过你到时候可能重病了，或者是你 pregnant 了，然后你没有完成大学，所以学校宁愿做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社会上的我们可能就要做我们自己的责任，去把这个 number reduce 啊，把这个 teenage pregnancy 的这个数据呢把它降低下来，所以需要到很多各方面的一些合作。
是，其实也是很多的一些因素所影响啦，就导致到说现在其实在沙拉越这个部分我们青少年怀孕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 TFM
那德婉，对于这一些年轻的准妈妈来说，其实他们通常会面对哪一些的实际困难呢？可能像是家庭的反应啊，还是社会的眼光等等。
当然如果是家庭很好的话我们不用去担心，可是这个女生男生还没什么嘛，就是这个女生 他可能就因为怀孕而不能够继续升学，如果他是都还在读书他就不能升学嘛，那他会造成一个除了自己本身之外呢，以后的前途就是他造成了一个社会的负担。所以虽然可能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怀孕这个小孩子怀孕啊，他只是他家庭或者他本身的责任，其实他带给社会的负担是他自己以后因为很早就没有受教育，然后又带着一个小孩，他要需要社会的协助，他其实是一个社会的负担。对我们收这个还税的人民来说，他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的负担。我们不单要负担这个女生以后的前途，因为他可能就没有学业了，所以他可能就业机会也很差，他可能就需要讲的 social security， 那 social security 当然就是纳税钱纳税人的负担嘛，然后还有这个小孩子也需要人家照顾，他也可能是社会的另外一个负担。所以如果我们造成很多这一个群体，这整个社会很多这个群体的话，纳税人其实是要还很多税，或者你的税还去不是为了社会发展，不是为了建设更多的设施，而是在补助这个群体，如果是这个 number 越来越多的话。所以这些然后呢当然他面对了除了就是社会的这整个人家怎么看他之外，他本身自己他也是其中很多原因，他本身自己可能真的就这一生人可能他真的是需要到很多的帮助啦，不然的话他可能就会改变他整个人生，就因为有一个这个 teenage pregnancy。
而且其实他们真正可能还遇到的一些困难，就是可能在经济方面啊，甚至是学业中断，就很像德婉刚刚所说的嘛。所以其实我们不要只是看到说哦，可能只是他个人或者是他家庭才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哦，而是我们身为每一位人民呢，其实都有这个责任会需要承担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努力共同的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时事的密码由 TFMIRCU 为你解开。
那德婉其实在沙拉越古晋，我们是有看到有首间，就第一间专门为怀孕少女还有年轻母亲所提供的这个安全庇护还有支持的中心嘛。像这样的中心呢，对他们这些青少年怀孕的一些朋友来说啊，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改变或者是希望呢？
当然我们不希望他们怀孕，最好能够在还没怀孕之前就已经避免了。其实我们也有收到一些 cases， 通常如果家里的人就是家庭能够照顾这个怀孕女生的话，他们是不鼓励你搬出去外面的，因为毕竟家人是最能够给你最大的 support 嘛，所以他是不鼓励的。当然如果是他面对的四周都是对他有负面影响的，那么他就必须隔离他的家人。那么我们就讲说这个我们古晋第一间叫 Dow Hope Center， 是由古晋人自己就是这些 volunteer 自己 set up 的。这个他其实有Yayasan Said Nabi 跟这个我们讲的 Minister of Finance 来赞助的这个 center， 目前收了差不多16个17个人，他能够容纳差不多60个，当然我们不希望他满了。不过他呢除了给这个女生一个庇护的地方，不需要受到外界的一些不好的影响，他也有一些 medical help， 总之有医生去看他啊，所以他可能就不会有一些说藏在学校啊或者藏在家里啊，然后到 baby 出生的时候都可能没有这些我们讲的医药的这个看顾。他在那个 Dow Hope Center 他有这样子的服务，所以除了我们讲这个人能够有一个安全的地方住之外呢，他也有一些医药的管理在那边能够帮忙这个女生。接下来其他的还有就是其实精神上的一些 counseling， 所以他会给他一些辅导，甚至如果他这个女生想要自立想要再读书的话，这个 center 他会鼓励他去上课，甚至是上一些 technical 的，如果不是上我们这普通学校，他会 provide 一些这个 technical 的 training 给他。所以这一个整个过程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当他回到社会的时候，这个女生是有信心的，是可以回去的。他们也会帮你解决比如这个小孩子这个女生她不想要这个孩子了，不能够自己把她带大的话，她可以做这个领养的服务，这一点也是这个 center 有的。当然我也要在这里提到的就是 KBJ 的 Hatch， 这个 Baby Hatch Center KBJ 已经做了很多年，就是如果妈妈已经把孩子生出来了，可是她不能养或者没有地方就没有能力嘛，她可以就是把这个 baby 带到 KBJ 的这个 Baby Hatch Center， 把这个 baby drop 在那边，她不会问这个妈妈是谁啊什么，他们的这个 CCTV camera 也不会，甚至不会照这个妈妈的脸，她就是把这个 baby 直接放在那个 Baby Hatch， 妈妈就可以走了。所以这个是说这个小孩子最少最低限度让这个小孩子去到那医院健康方面有能够得到这个检查，然后这个 KBJ 他们会帮忙 arrange 这个 adoption， 让这个孩子有一个新的家、给这小孩子另外一个未来，可能更好的未来这样子。所以这个除了我们的 Adult Hope Center 之外，还有一个就是 KBJ 的 Baby Head Center。
是，就是帮助那一些未婚先孕或者是比较年轻的一些妈妈们，如果真的是在照顾孩子上面或者是抚养孩子长大这个方面遇到一些困难的话呢，这些、可所谓的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个中心啊，或者是 KBJ 所拥有的这个服务，其实都可以帮助、这些青少年呢来面对这些问题的。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那德晚社会大众，其实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更有同理心的去看待这些年轻母亲呢？然后我们可以如何的去给予他们支持，来帮助他们说，哎，我可以度过这人生的道路。
我觉得很简单的，可能就是这个，大家可以去联络我们的这个 Down Hope Center， 他们其实蛮需要一些啊，我们讲的可能妈妈怀孕的衣服啊，啊，这个 baby 小 baby 的衣服啊，这些是很简单的东西，我们都能够社会大众都能够做的，啊，然后如果是你是医生，或者是你是一些心理辅导师。他们也很欢迎说你能不能够的话呢，你空一些时间你去那边做 volunteer， 这些都是一些、我们能够出小小的一份力。当然我是觉得说像今天这样我们就在 radio station 讨论了嘛，那我是相信说如果我们有更多这样子的 open 的在讨论，把这个话题当成一个社会大家都要面对的问题，把它摊开来讲，那大家可能就会有更多的 ideas。 我现在还是说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希望这事情不会发生，所以 sex education 很重要，学校啊，老师啊，父母亲，因为父母亲你就直接每天你都对着孩子的，不管孩子是不是出了一整天，或者在托儿所一整天，或者是补习中心一整天，晚上的时间你一定可以看到你的孩子。这个思想一定要把它灌输下去，不要觉得害羞，我们父母亲一定要让孩子知道，如果你 have sex you have to practice safe sex。啊，我们不是说 sex 不能够讲啊，什么这样子，就是很坦白的，就是很 open 的告诉孩子。还有就是疾病，你不只是啊，可能会有 pregnancy 的问题，你还可能重病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啊，我们必须很 open 的去讲的啊。所以我也鼓励，除了这个我们尤其是妇女的这些 NGO， 我们instead of 主办一些其他的活动，把这个sex education 当成我们其中一个活动，去把它讨论成为一个社会的问题吧，大家就坦开来讲。天天都在讲也行啊，因为我们的这个问题其实稍微是整个马来西亚就讲 teenage pregnancy 是最高了嘛，它迟早会成为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去 control 它。
是，而且青少年怀孕的这个问题呢，现在目前为止我们沙拉越竟然是这么严重了，那我就真的觉得说我们应该要抱有一种正面的这个态度去看待这件事情了。我们不能可能很负面的说不关我的事情啊，我就站在一旁去观望啊。我们也是可以稍微的去付出，像是德婉女士刚刚所分享的，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能力所及的这个方式去帮助这些人。
走进时事 TFM I ask you， 让你无所不知。
那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想要问德婉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针对今天的这个课题，
我是希望说如果你是小女生、你能够听到今天的谈话，那如果你真的是需要帮助的话，你也记得 contact 我们的 TFM， 或者是、contact 我，如果是有的话、我们都是愿意去帮助的。当然我还是最后提醒大家，如果能够的话避免好过到时候你成为社会、需要负担的一个人、所以尽量避免也记得要自己爱自己。
我觉得在社会里面，可能我们是亚洲的家庭了，所以往往说到这个性教育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属于比较含蓄的，可能我们会认为说啊，并没有这么重要。但是往往现在我们看到新闻的时候呢，我们都觉得蛮痛心的因为有很多的少女可能就是因为不晓得，或者是没有接触过，所以就不小心可能怀孕了还是怎么样。但是后面的这个需要承担的这一些后果呢，是他们没有办法去承受的。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谈起这个课题的一个重要性来，希望说大家都可以把这个课题作为一个中心点或者是核心，让我们一起解决我们沙拉越现在所面对的青少年怀孕的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普遍的这种现象。那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德婉女士的分享，谢谢你。
Yeah, thank you.